假光头为什么没有头发呀？请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
欢迎收听《世界莫名其妙物语》，一档介绍世界中莫名其妙知识的女子相声节目。我是见谁都好为人师的见识，
我是站在台上听相声的捧哏演员姚柱，
我是一顿饭能吃十八个饭团的歪歪。
小秃头为什么没有头发呢？
这是一个灵魂拷问啊，朋友们。
这个问题问出来很伤人感情，这就像说见识论文怎么还没有写完一样，就是这个事情你也改变不了这个现状，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指出呢？
虫宝是我们的一名热心小听众啊，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节目他不能收听，但是未来可以收听。人家小朋友正属于好奇期嘛，总要问一问为什么的呀。
对，
那么小秃头为什么没有头发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自信呀，朋友们。
其实秃头也是一种时尚，
对啊，
毕竟你没有秃头怎么往上面戴假发呢？假发也是很时尚的，而且头还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对吧？
对啊，
你要是把头弄成一个时尚的形状，那你就是一名时尚人士了。如果你整成二十个秃头摆成一排，反射那个夕阳的光线的话，那你就成为了一个 meme 啊，
就可以去越药当 AD 了。
对对对对对对，上来就聊了这么多关于时尚，这算时尚吗？
时尚，时尚，最时尚。
为什么要聊时尚呢，朋友们？因为开春了呀啊！除了我之外，另外两位主播都在这个宇宙的母亲美国的中西部啊。中西部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时尚。
哎，还何必呢？今天就光忙着补刀了是吧？就嘲笑我们论文也没写完，头发也没长出来，还在中西部没有时尚。哎，怎么回事呢？
不是，我以前也住过中西部啊，我经常看见有很多给妇女们减肥呀、啊、什么的那种广告嘛，说胖是时尚最大的天敌呀、啊！我心想说这事儿不能够吧，朋友们，你看看人家那个渡边直美多时尚呀，压根儿胖是什么问题？只要你够自信，穿得够好看，都可以时尚，胖或瘦都没有关系。但是什么才是时尚最大的天敌呢？就是冷，对吧？
太准确，
不管你这个时尚你是穿给别人看还是穿给自己心里好受的，一冷下来你都时尚不了。你穿给别人看哦，你穿的再美大家都裹了个长羽绒服到脚脖子，哎，
穿个 UGG，
对，穿到 UGG 裹的那个围巾，哎，赶紧往里面撕了啊、哦、谁看你啊，一抬头看你满脸胡子都是血。
哎，但是我要提出一个质疑、哎，就大家都讲说这个最时尚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我的滑板鞋。
对、
对吧，在我们中西部在大冬天你穿的每一双鞋都能变成滑板鞋，
对，
对吧，所以就时尚了起来。
别说了，今年摔了两跤了。
可是你想，你的滑板鞋这个穿上是为了你自己觉得自己时尚，时尚最时尚，你需要有那种摩擦摩擦的那种感觉啊，你才有这样的时尚感。然而你在冷的时候你走在路上就在想，哎呀好冷好冷好冷，要死要死要死要跌死要跌死要跌死，
对
吧，
别人都是摩擦摩擦，我们是扑通扑通。
对，花季花季。所以说在我看来这个冷才是时尚最大的天敌。
说得太对了，我都哭出声来了。
但是因为要开春了，众所周知啊，我们节目是一个时尚大声节目。
不要胡说。
我们的偶像跟宇宙结婚五周年特别节目的时候，他们回答了一个问题，
关于时尚方面的问题。
对啊，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节目提的。
真是笑停不下来了。
说冰冰棒棒和泡泡这个片子到底是讲什么的、
啊、
他能打几分？青柠老师说这冰冰棒棒和泡泡他们穿那个衣服、那个时尚的非常的潮流啊、那东西如果你要是穿着那衣服上的那个元素的竹下通去往那一站，两边的时尚达人砰一下全都跪下了，就像摩西过红海一样，
对,
对吧、所以说呢，我就是一头时尚的撅嘴驴。哎，
是时尚的撅嘴驴，在冬天的中西部也得打出溜，朋友们。
对，也是扑通扑通的啊。
对啊，所以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世界莫名其妙的时尚的故事。既然我们讲到了秃头，咱们就从刚才见识说这个头型开始说起嘛。哎，
摇篮里的时尚。
对啊，除了这个穿的好不好看，这个身体的部位长得什么样也可以成为一种时尚。
要扎小蝴蝶结的，对吧？
对啊、
长得美观就给你扎一个蝴蝶结，像 Hello Kitty 那样。
或者是去做整形手术啊，开个双眼皮儿啊，拉个皮啊，做个双下巴、三下巴什么的，对吧？ 什么呢？
糊什么呀你？
是吧？双下巴抽点抽点。但是有一种时尚就是赢在摇篮里的这个头型的这个时尚。这个1925年的时候和1948年，澳大利亚的科胡纳出土了两颗古代人的头骨，大概就10000来年前的吧。然后这个考古学家挖出来这个一看，这玩意儿感觉这个额头特别的长，你还懂啊？那个头边骨特别的高，
就可能是一种奇怪的人类在人类和猩猩之间的一种分支。
对呀、啊啊，他们就一看这个形状，说这个不像咱们现在这个人类都是智人，对不对？以前还有这个直立人呢，直立人像咱们那个北京猿人也是现在都叫北京直立人了。说这个头型不太像这个大脑比较圆的这种智人，好像是直立人啊。当时人类到底是多起源地说还是单起源地说，是有比较大的争议的。现在更多被人接受的是说这个单起源地说，就是都是从非洲的有一只智人发展出现在的人类的。但是当时啊，别人一看说这10000来年前澳大利亚科胡纳还有直立人呢，那本地人民说不定就是直立人变呢，对不对？
对对对。
哎呀，我说不对啊，这12万年前这直立人就灭绝了啊，16万年前智人就已经来到澳洲了，怎么10万来年前还有这头盖骨这么高的直立人在澳洲呢？怎么回事？
可能是被恐龙带来的，恐龙就是跟他们一起出来郊游 不小心就游到了澳大利亚啊。
恐龙好像这个差的是更远了点吧，朋友们，都不是一个数量级，感觉这个时间段是拿游标卡尺放大过100万倍的，怎么回事？哎呦，然后就众说纷纭啊，大家就各种争论啊，争论不休的时候，1970年，突然有人一拍脑门说：“等一下，等一下，大家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等一下，这个头顶形状不太一样，你觉得俺妈会是专门挤出来的呀？”
错的，等于是，等于是一个凹头的概念、
对啊，
然后想到那个就 pizza press， 就是你把那个面团放进去，然后一压。
哎，你还别说，真有人用 pizza press。对，大家后来就逐渐接受了这种说法，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实际上改变小孩的这个头骨形状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做法。咱们智人因为这个大脑比较大，所以说小孩他在1岁以前那个头盖骨他还是比较软的，所以说他是比较容易塑形，是可以塑得了形的。
等于就是一个我们南方人没有见过的那种北方人蒸馒头，他能给他蒸成各种形状，剪出一个刺猬啊，捏出一个小鸡啊，点一个眼睛那种。所以他们是还真的就是在搓窝窝头嘛，就是觉得这个面团挺好玩，让我揉一揉。
对，比如说现在不有小孩说你得睡觉的时候经常倒着，不然头会睡扁吗？对吧？朋友们，让我来测，我来大家看一看我这个头顶的华北平原啊。
我们这是一个音频节目，朋友，
给两位主播展示一下我这个头顶后面的这个华北平原、
跟我的胸一样平哈、
就是这小时候平着躺着倒着。还有哪个民族做这个事儿特别著名呢？就是玛雅人，玛雅人知道吧？在南美洲
啊、因为你想他们的金字塔顶也是平的，也是错出
来的。还不是，他们那个头型不追求平，玛雅流行头长，就往上，你知道吗？之前咱们说那澳大利亚科胡纳，科学家说可能是妈妈把那小孩的头用手给琢磨长的，对吧？琢磨上去的。玛雅人有专门的系统，为了越时尚，怎么时尚呢？它有不同的头型，有不同的技法。一开始流行的这个古早的叫做 tabular erect 的一块板儿 ，tabular 对吧？一块板儿
就是 tablet 那个
tab，erect 的往上竖 ，tabular erect 的这个怎么做法呢？就是给这个小娃头后面放一块弯的板儿，有点像轻功戏里面那种格格头上戴的那个一块板儿一样的，哎，对，然后再把小孩这个头紧紧的绑在那块板儿上，这样那个头就不停的挤嘛。你想为什么1岁以前的小朋友头骨比较软，他要往下长嘛？因为咱们这智人大脑比较大嘛，
所以他就顺着那个板子往上长。
对对对对，你知道那个日本的那种方西瓜吧的、就是对，就是头一个概念。对，就用布紧紧绑上去，这脑子发育的时候没得方向发育怎么办呢？就往上长啊，于是头就会比较高，
变成一棵参天大树。就是说刚才的那个搓的那玩意儿，那是刀削面，
对
啊，这个是意大利面，有一个意大利面一般不都是有一个铁框子给它框进去，然后挤。
你说的一点儿也没错，就是这个概念啊。
都是一个面食嘛。
是，慢慢的呢，这个 tabular erect 的这种做法就不那么流行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块板在后头，然后你拿布在它头绑到那个板上面，
它马上从两边布出来了。
对呀、啊，它就往上长，那长的形状你没有办法控制啊，对吧？有的人这个头它就会往一边歪，有的人这个头它就会铺开来长，长成一个扇形，对吧？
长杏鲍菇，
杏鲍菇可太可怕。这比撅嘴驴还野蛮呀！这
我想象应该是像平菇一样，
那是要长很多层。那杏鲍菇是头上只有这块长出来。
对，但我觉得杏鲍菇好像还比较规则一些，相对。
朋友们，我们这是一个时尚节目，不是一个农业节目。
可能咱们俩只适合说是农业啊。
哎，我腹肌疼了，这
我也腹肌疼。
所以慢慢的，这个杏鲍菇这种形式 ，tabular erect 就不流行了。流行什么呢？叫tabular oblique、就是斜板斜着的那种板儿啊。这个斜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歪着刚才说的那个夹披萨的那个板儿啊，朋友。哎呦，这里是一个小孩放到两块板上夹。这有一个做法，就是有一个大长的板子跟小孩的身体一样长，两块板一头是接着，然后小孩的母亲啊就会让小孩躺在上面，然后头往上夹，越夹越长。
哎呦，这个东西听着真的是非常的有点吓人，但是小孩的头至少比较软，就不然的话、听起来真的跟咱们中国的那个裹小脚差不多野蛮了。
对，是一个酷刑的概念，满清十大酷刑的概念。但这个做法就是它比较灵活，可以调整嘛。你就看这个小孩这个头稍微往左边歪了，你就把它往右边夹一夹，所以一般这样夹出来就不叫规则。
这是一个那个盆栽那种感觉。
哎，我来给两位主播发一下，看一下这个器具啊，这个刑具啊，有三种。
哇，啊不是这头，
首先这名玛雅妇女的脑袋长得就像是悬崖峭壁，就她从眼睛顶上就是峭壁了。
对啊。
然后这个小娃，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小娃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就是一个量角器，你想象一下，一个量角器大概打开30度，然后把你的小娃挤在里面，然后就拿在手上。你说它是个乐器，我也不信，但是我仔细看里面有个人，好像不太对的一个，
压一下能发出不同的声音。
这个图非常的野蛮，像那种夹意大利三明治的那种，
那帕尼尼 press
哦，对对对对对对，帕尼尼 press。然后这个小娃的表情也非常猥琐，其中有一张是一个小娃脑袋的后面放了一个滑板、
这叫 tabular erect， 出来的是杏鲍菇
啊，对，就是这个滑板上面拉几根绳啊，压出一个杏鲍菇，还有一个是头顶上有一个竹片子，然后在底下拉几个绳，然后拉了一个片子把它压上去。看起来特别像那种清宫剧里面的某一个太监
格子嘛，
一个形状
非常厉害啊、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公众号来欣赏这些美图。哎，
太时尚了，我天哪，我真的是没有见过这么时尚的东西，甘拜下风。
另外一个做法就可能相对操作起来更加温和一点儿，叫做 annular deformation。
不都 deformation 了，你跟我说
所有这种头骨塑形，头骨塑形其实感觉不太对啊，都叫 artificial cranial deformation， 就是人工天灵盖塑形。
天灵盖怪怪，
像是那个咱们南京江宁街头大广告牌上面啊，拿双眼皮做三下把天灵盖塑形，对吧？同一个体系。annular 这种就是他把那小孩的头上缠上绳子，然后慢慢往上挤，这样就比较圆嘛，你从四面看它都是一个圆柱体啊，对吧？
我以为他们就是拆下来以后就会有那种雪糕的形状。
对，我想说大便头。
对对对，
哎呦，并没有到那种程度，因为他这个
可能头还是没有那么软。
对，没有那么软啊，
少箍几圈就没那么大便了。
你要是少箍几圈，他不是从那缝里面更成怪的形状。
我感觉歪师傅心里想象的这些小孩他都不是真的小孩，他想的是 3D 打印，你知道吧？
就是
觉得那种什么形状给 3D 打印出来就那个形状。
就是绑着绳子往上挤这种操作，好像不仅玛雅人有，我看有非洲部落也会这样的。因为现在咱们都不流行这种特别长的头嘛，你要是去网上搜那种玛雅 人挖出来的那个头盖天灵盖都特别特别高，特别特别尖，往上怼的这样。
可能他们以前要这玩意开门，
好戴帽子戴得住啊。你像咱们这种头比较大的朋友们，这个戴帽子经常戴不住，风一吹就吹跑了。
对，
把帽子给戳了怎么办？
喂，师傅，你能不能不要再想象那种猫和老鼠动画片里一样的小孩了？哪有那孩子怎么在楼梯上被压了一下，压成一折一折的形状吗？哪那么容易变成那么尖？
让我想到那啥，哎《樱桃小丸子》里面是永泽君吗？
尖的，对对对对对，尖头那个。
对对对对对，
应该就长那样，
差不多就是长那样。然后就说当时玛雅这个文化里，你这个头要越高，就显得你这个人在社会上地位越高。你要是圆头，你就被人看不起，说你看野蛮人头那么圆，哎，一看就是小时候磨的背门加工，哎。但是因为咱们现代人就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看吧，听着 deformation 啊，这是不是一种虐待儿童啊、嗯、科学家就去研究啊，说这个样子会不会对儿童这个有什么样的不良的影响啊。结果几个科学家讨论了半天研究出来，结果最有利的一个人说吧，就说这绑得太紧了，压得太紧了啊，是会头疼啊，对吧？
可不是嘛，我觉得会痒，你那个绳子啊鼓在上面时间长了估计会痒。
但是哎呀，古时候人吧，这个卫生条件不是绑一个绳子就会变得更不好太多。
你说的也是，对对对。
就最后研究出来的结果，大家就一致同意说啊，只要是一岁以下的小朋友，是那种慢慢的琢磨出来的，就像养方吸鬼一样给他慢慢养出来的，其实除了不符合现在的审美标准，并没有什么别的坏处，
而且还能长高。
然后现在大家就想说，这个把头变长这个事儿是不是非常野蛮啊？这都是古人做的事儿，现代人不会做这种事儿了。哎，你还别说，现代人他往另外一个方向做这个事情了。这就要说到咱们开头说这个小秃头为什么没有头发，因为小秃头的头比较圆，他比较自信。现在就比较流行这个圆头啊。在1994年的时候，当时美国有不少有这种叫婴儿猝死症的情况，
被爸妈压的吗？
或者就是发现不了是什么问题，可能就是因为婴儿生下来喜欢趴着睡或者是侧着睡，然后有的时候就自己把给自己给压死了。
嗯，
然后当时就搞了一项宣传活动，这项宣传活动就叫 Safe to Sleep Campaign， 大概就是宣传叫父母让小朋友都仰面睡嘛，不要侧睡、
啊、
或者是不要是趴着睡，
啊，争取睡成华北平原，
对，睡成像我这样华北平原，对吧？啊，但是确实是这个 campaign 出来之后，说全美的这个婴儿猝死症的案例整个下降了50%，就整个砍半了。
哇，所以说华北平原就都是一个为了大家的
活下去、
活下来的小孩才有华北平原，
对。对啊，感谢我妈从小救了我，居然拥有了华北平原。
摸一摸后脑勺，
摸一摸这个秦岭淮河，这个节在哪儿？
所以你只有上面才供暖，底下不供暖是吗？
对啊，头顶供暖供多了就会变成小秃头。说什么呢啊？然后呢？自从搞了这个 Safe to Sleep campaign 之后，发明了一个新词，这个新词叫做 plagiocephaly， 叫扁头症，
华北平原症。
对，在这个咱们宇宙老母亲中西部密西根大学医学院有一个治疗这个扁头症的中心啊，
还能治疗？
对对对，说需要治疗。然后我想说，这玩意儿为什么需要治疗呢？人家玛雅人那头都挤出一个通天柱金字塔了，怎么也不需要治疗，也没什么坏处，这怎么还需要治疗？结果发现密西根大学这个医学院网站上面说啊，这个扁头症除了看起来丑没有任何坏处，但是因为实在太丑了需要治疗。
何必呢？
真的是何必呢？你知道这个扁头症是怎么治疗的吗？小孩就要戴一个头盔，一个圆的。
那不还是玛雅人吗？
这也是挤啊。
对呀、啊、这头盔戴着可痛苦了。我之前听一个朋友说，他同事儿子要戴着，一天只能出来不戴头盔1到2个小时，一个婴儿戴着一个硬头盔戴20几个小时啊，一天。
哎呀，我还不给搓成一个通天柱呢，
还不如华北平原呢。你有的时候万一想要放个什么东西，一不小心说哎我咖啡呢，哦还放头盔忘记了。
在秦岭淮河以上还是以下的？
那得放以上，以下不够暖，咖啡一会儿凉了。
什么梗都能接。
所以说咱们这个现代人还是在搞这个天灵盖塑形啊，在咱们这个江宁医院一点都没有问题、
啊、三下吧和天灵盖塑形
非常的合理啊。除了搞这个头顶塑形，玛雅人还有一个特殊的技法。
嗯，
古代人刚才我们说卫生情况有一些不是非常的令人满意啊，有一些小小的瑕疵、嗯、但是玛雅人他们有一项特别的技巧，他 他们的牙医非常的发达。
哟，这个很厉害啊。
对，古玛雅人这个牙医就已经会像现在一样会给大家洁齿啊，去齿垢，包括会填蛀牙什么的了、
啊、
都已经非常的先进了。
以前是不是也有那个就是高压水枪、啊、给你喷一
个金喇叭冲水下来喷吗？怎么回事？反正他们有那种器械都已经相对来说比较精密了，
挺厉害的。
玛雅人流行一种时尚啊，他们这个时尚是什么呢？叫做牙齿上面镶宝石。
这让我想到小鬼当家里面那个假警察，你们记得吗？就那个一笑金牙就一亮。
对啊，
我每次一想到那个牙齿镶宝石，我就会想到那个恐怖的场景，然后他一笑我就能看出他是个坏人啊。
一般不太会有人把自己的好牙给打掉镶一颗金牙吧，一般都是牙齿缺了一颗你去镶一颗金牙啊。玛雅人他这个牙齿镶宝石，他不是说你一颗牙掉了然后我给你镶一颗宝石做的牙上去，而是在大概小孩15岁左右的时候，在牙齿正面钻一个浅浅的小洞，然后再打磨一块跟你那个小洞形状正好契合的彩色的小石头，然后给你嵌进去。是不是听起来还是挺精细一活儿？但是这个着实是有点痛苦啊，
而且就有点图什么，你之后你崩了牙就有可能是那玩意儿掉下来然后崩了你的牙。但是你仔细想，其实他的逻辑也没有错，就跟十五岁一定要去打一个耳洞，对吧？你说打耳洞图什么呢？就在你身体上打一个洞还疼，哎，但是大家觉得时尚嘛，就
对啊，
那就好吧。
你在上面挂个耳环和你在牙齿上面像个石头有什么区别呢？
没得什么带太大的区别，但你不用耳朵吃饭可能，所以就是稍微方便一点。
牙本质受点伤，这个吃个东西冷酸灵也救不了你啊，这事儿。刚才说这个头顶塑形是男女没什么太大区别，然后这个牙齿塑形小男娃一般就比较流行给牙齿上打个洞，搞几个彩色的宝石比较酷炫。小女娃就比较流行牙齿也整形，他们就觉得这个前面的这一排牙齿每一个牙齿的旁边那个尖角不好看，就是牙和牙齿尖不是有一个直角吗？他们觉得那直角不好看，对，他们就会把每一颗牙的那两个角给磨圆了。
你别讲了，我听那个怪疼的。
对，
就我已经想到那个酸的那感觉了。
但就是为了美呀、
啊。虽然听着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也是有一点的问题啊。
想一想还是比较痛苦的。
说到这个牙齿呢，喜欢整牙，喜欢把这个牙搞成奇奇怪怪的形状的、也不光是玛雅人啊、据说以前在中国就有这种把牙齿染黑的一个传统。
哎，中国也有
啊？对，据说这是在我们鲁地山东啊，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是一个听起来可能是很有男子气概的一个传统啊，就是这个《山海经》第14《大荒东经》里面说，有一个地方叫黑齿之国，这国家大家都是黑牙吧，
黑牙吧，
不是黑牙吧，是黑牙吧啊，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就是说呢，这个皇帝帝俊他的后代啊，就是大家都是黑的牙齿，让他们姓姜，姜姓
生下来就黑牙，
不要深究，对不对？说不定是他妈妈给他缠的呢啊。然后呢，这个黍食就是吃这个黄米
啊，
屎四鸟，能驯化驱使四种野兽，对吧？这么一听，你突然就一想，你让塞尔达公主张嘴看看，说不定说的就是他啊，说不定他就是那个黑齿之国的公主啊，能使四个神兽嘛，对吧？
嗯，但是一般咱们说这个黑齿，好像比较著名的是日本吧，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日本这个黑齿一直流传了很多年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名字，他们管这个黑齿啊，有的很容易就叫这个哈咕噜，就是齿黑的两个字，然后呢，还有这种叫涅齿，涅槃的涅啊，奈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一种叫铁浆。就是那种铁水铁浆，然后你一张嘴，你的嘴里流出铁浆啊，怪吓人的，
掉色儿啊，这是。
是啊，这个可能就是说，他们比如说你掉了一个牙，豁牙把豁一个蛮扯的，所以说他就把整个干脆大家一起涂黑。这样的话就显得你好像缺牙就没有那么明显，就没有那么难看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头顶秃了，那我就把它整个剃秃。
哦，对对对，就是把地中海剃成整个秃头的一个概念，其实就还挺好的。
对，
而且他们这个里面有一些这个矿物质，有铁啊什么东西的，反正好像据说可以防止蛀牙，你抹上那玩意儿以后黑乎乎的。
虫子一看喝死了，虫子本来能找着路的，进来一看，怪喝起妈不灵，这怎么见
找不到回家的路。
对。而且呢，据说这种黑牙还暗示了妇女同志们的贞操，
这
我完全想象不到这个会是为什么。 你不得牙，
你就 不要细想了，朋友们，
就不能细想，真的不能细想啊。所以说就是日本染黑牙是非常流行的、
嗯、时尚，
但是呢据说这个时尚好像后来还传到了英国啊。
嗯
啊，听说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啊、嗯、好像她因为喜欢吃糖、嗯、她喜欢吃糖以后呢就自然而然的就也会蛀牙，而且英国人不像玛雅人 对吧，玛雅人他们会蛀牙、嗯、英国人你看他们那很穷酸样，他们也不会蛀这个牙，他们就会喝醉了躺在地上打滚啊、
嗯、
所以说呢他们连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她这个牙坏了啊都没有人给她治，怎么办呢、嗯、她就把这个牙给抹黑，就显得她虫牙不是那么明显，跟日本妇女是一个道理。然后呢、嗯、结果就是毕竟她是女皇嘛，大家一看哎呦女王、
嗯、
哎牙是黑的、
嗯、
挺时尚的，
对，
哎我也来学一个啊。然后呢他们学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他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为什么呀，
不是就纯为了好看所以我要弄一个、
嗯、
就是你想你把牙涂黑说明什么，说明你有蛀牙，
嗯，
你有蛀牙它好，为什么
为什么呀，
是因为你有钱买糖，你吃得起糖
什么呀，
对吧，这就像你要把自己吃胖显得你自己家富有是一个道理，这以前就大家都吃不起饭的时候
就是会说那个门上挂一块猪皮啊，出门之前往嘴上抹一抹，假装刚吃完肉嘴上有油啊，
哎，就是这个感觉，就是假装自己是一个富人啊、
嗯、
其实你家里也吃不起糖也长不起蛀牙，连蛀牙都长不起，我觉得还是挺合算的，你想这整一蛀牙去牙医多贵呢，
哎呀这时尚风潮。不过说到这个伊丽莎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可能是一个早期的一个时尚潮流 idol，是一个 Instagram influencer、
哦哦、
美妆博主小红书大神
怎么一套一套的呢，
伊丽莎白一世女皇她当时也是一种旧社会的这种观念吧，就是说她作为一个国家的领主啊她必须得强对不对、
嗯、
但是妇女的这个强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她的这个容颜美貌，
有
当时的人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就给这个女王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啊，说你得美你才能治国啊，你不美了你就当不了国王了、
哎、这个跟那个古希腊人是一个道理，你美就是道德品质高尚、嗯、你美就是能治理国家，
就能戴蝴蝶结，
哎，对，能戴蝴蝶结，
对，但伊丽莎白女王那会儿男的也没这么要求啊，伊丽莎白女王结果很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她不幸染上了天花，
哎呀
非常的悲惨，
哎，要长痘了，
对，这脸上好了之后满脸都是麻子，头发也掉了不少啊，然后慢慢年纪也大了、
哦、
但是他就想说我这个形象不能丢啊，我这 Instagram 130,000粉丝呢，
才130,000呀，
英国那会儿有2,800,000
人，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那时候好像伦敦据说才100,000人，
就是130,000人挺可以了，
哎呀差不多差不多130,000人挺正常的，
小红书我还要直播带货呢，大家都不买了怎么办啊，对吧，
买它买它，
我就得保持这个形象啊，
嗯，
于是这伊丽莎白女王她就每天就把那个脸都给得涂白啊，像现在一样追求美白嘛，江宁医院这三下巴整形啊，天灵盖塑形、
嗯、
还有皮肤美白水光针啊，
一白遮百丑是这么说的吗，
对啊，白俄罗斯少女知道的最清楚英国那会儿也不像现在啊，上街呢粉底到处都有的卖，各种牌子啊都能非常好的遮瑕，英国那会儿也没有粉底液，他想要把这个脸上一脸的大麻子给遮住怎么办呢，
大麻子，
他就拿那个白铅粉加上白醋给他糊在脸上，糊得厚厚的就看不出来了，就等于说你在脸上打个石膏
这是一个那种能面具的概念啊、嗯、
对对对，
那你每次就举着不就好了吗，
但是他得假装他是天生美嘛，因为大家都给他这个美貌很大的压力，
我感觉就应该把周围的人啊每个人扇一个大耳光子，然后让他们就是晕晕乎乎的啊、
嗯、
看不清楚、
嗯、
眼睛没办法聚焦这样的话大家就以为这是真的了，
就像之前跟宇宙结婚里面说啊，这个肥的烈一手长一手短的那是几十来着的已经忘记了、
嗯、得举一白手套
对吧，一般这种对自己外貌稍微有点自卑的这种人，他都想要过度的补偿
overcompensate，
对啊，他得尽力的想办法去遮掩自己的这些瑕疵，
哎呀可怜呀，
他不能举个面具不就显得他脸上有问题了吗，
嗯，
怎么办呢，就糊这个大铅面具啊，
但是铅粉这个东西感觉挺有毒的呀，
对啊，铅中毒啊会头秃哎，本来得了天花头就更秃，本来牙就蛀牙又更掉，
哎呀
屋漏偏逢连夜雨啊非常的悲伤啊，
好惨好惨，
但是这个就像刚才见人说伊丽莎白一世当时妇女为了学她那个蛀牙把牙给涂 黑、嗯、伊丽莎白一世她那个脸特别的白，穷苦家的妇女也想说拐这个女王版伯迪曼，我也想这么白，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江宁医院的这个大广告牌也没有打去这个伦敦去啊，
嗯，也不能打水光针，
对呀、啊，也不能打水光针啊，也抹不起白铅粉啊，白铅粉也不是普通凡人就能搞得起的，也是要贵族才能搞得起的、
哎、
于是他们就到火里头去抓点蚂蟥水蛭放在耳朵后面，叫水蛭把脸上的血吸一吸，这样脸不就变白了吗？
哎呀，我的个乖乖，
听起来非常的疼啊。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真的就是你听个恐怖故事对吧，你晚上听一个，欢迎收听子夜聊斋，
穿过午夜的万家灯火，哎，
好像
看到
了
这个节目
去对吧，你对，你看一看名侦探柯南，然后那电梯底下慢慢的上来一个光头，
别说了，我儿睡不着觉了
对吧，然后你小脸煞白啊、
嗯，
对吧，
对、啊、
就是这个有很多让你的脸变白的措施，
嗯、
这个拿蚂蟥吸实在是万万的想不到啊，这个感觉很有创意，而且
稍微有点激进、啊
嗯、
对吧、
嗯、
这伊丽莎白女王她还做什么，她那个嘴上涂的是朱砂，朱砂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朱砂是硫化汞，
哦，就是水银还是啥，
水银啊，
哎呀
真的是为了这个美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当时脸涂着白面具，嘴上抹着朱砂，腮帮子上也抹着朱砂、
嗯、
他不是还掉头发吗，戴着那个红色的假发，看过爱丽丝梦游仙境电影的朋友们应该知道，
最近一版的，
对对，那女王，
嗯，海伦娜演的那个、
啊、淘金女王的那个角色基本上原型就是伊丽莎白一世，伊丽莎白一世当时她为了能够保持她这个完美的女王形象啊，因为很多画家都纷纷给这种女王画像嘛，
嗯，因为你不能拍照，
但是呢她都不满意，觉得人家画的太扯了
啊、哦，这就相当于你拿华为手机拍那个北京的沙尘暴，拍出来还是晴空万里
对，
你必须得达到那个效果才行，
对对 对, 对，就是滤镜不够厚啊，毕竟人家是一个小红书博主啊，对吧，就找了很多画家来给他画肖像，然后到最后实在是大家画的他都不满意，他的国务大臣说啊，我知道大家都辛苦了啊，今天我给大家下达一个通知啊、嗯、从今以后立刻禁止任何给女王画像的行为，因为大家都没有充分的技巧能够描绘出女王陛下的美貌和神韵、
嗯
啊，直到出现技巧足够高超和足够写实的画师，
画了一百个鸡蛋的，
能够画出一个蓝本供大家以后照到这个画
啊，所以他这个也是要一个会手本的一个概念啊，
对，
那一举手国师傅当年那个 PS 素材大全，你要先搞一个优秀的 PS 素材大全、
嗯、
让所有人复制，
对，
行吧，
所以你看后世伊丽莎白一世的那种画像都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套路的，都不像个真人，他都像个瓷娃娃一样的那种画像、
嗯、
实际上他本人好像满脸麻子，然后头发也没多少了，怎么说呢，悲惨也是挺悲惨的吧，但是
就是又有点惨又有点好笑，毕竟这种整容级别的这种化妆吧，看看觉得哟、
嗯、
挺带感的，
是不是超前于他的时代，伊丽莎白女王一世要是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啊、
嗯、
这个美妆代言啊，
嗯，
浮生若梦拯救你
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就挺好笑的，
Make up forever 叫浮生若梦
没想到简直刚才露出了非常惊慌失措的表情，真的你没想到 Make up forever 能翻译成这样，
对呀、
啊，是，那我就继续给大家说这个白粉啊，刚才助攻也说了，这个英国当时这些白粉啊里面就是全是铅，哎，里面有铅，什么病都能有，哎，可以导致头疼，可以导致恶心、
嗯、
头秃，
对，
对吧，牙掉，而且呢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你会皮肤烧伤啊、
嗯、
或者就是肌肉损伤，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还是挺严重的一种，不是是药三分毒的问题了，你真的就是往身上抹毒啊，
嗯，我听说早期的化妆品粉底液里面也会含一些的铅，
对，
用完之后皮肤可能没有到你什么皮肤烧伤恶心肌肉损伤的程度，但是也会脸上留下一定的铅的色素沉淀，然后脸就会变得越来越黑、
嗯
嗯、只好越抹越重，
怪怪黑人的。然后呢我们下面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人身事故型仿妆、
嗯、
有两种，一种是造成人身事故的妆容、
嗯、
像刚才这个伊丽莎白女王那样的、
嗯、
还有一种是模仿人身事故的这种妆容啊，
啊 他有模哦，也对，拿水质模仿嘛，
那也是造成人身事故呀。
对，就同时造成了人身事故，也模仿了人身事故，
为了模仿人身事故造成了人身事故。
对，啊，那我们先从这个平安朝开始说，他们当时呢、嗯、也喜欢抹的那个小脸撒撒波，就我们刚才说那种能面具，也是那种白白的脸啊、
嗯，
樱桃小口啊，就长挺漂亮的，嗯、但是一看好像哪里不对的这么一种东西。他们那个时候的妆啊，比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的还要野蛮，他这个不光是有铅啊，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呢？那个白粉啊，主要成分是米、铅、水银，
又是铅又是水银啊，两样都沾上了哈。
哎，对，真的就是往死里整啊。所以说当时这个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他有27个小娃、但是呢活到20岁以上的就只有13代将军德川家定这一个人，
死了26个
啊、
为什么呢？
后世的人就猜测啊，说因为那个时候首先就是小孩本来存活率就不高，但是呢、还有一部分的可能性是这个乳母或者母亲养孩子的时候，因为他们都得打扮成那样嘛，
对、
然后比如说这个铅啊，小孩在妈妈身上蹭来蹭去的，你肯定会吸入一些、或者吃到一点脸上的东西，
手摸上啊，然后手就往嘴里放啊，
对，
小朋友就跟小狗一样，不要吐到地出来啊。
对，然后你想想看，这妈妈可是剧毒啊。你妈妈自己可能就是死得早一点，对于小娃来说、你舔一下你妈的脸，你不要过来是吧，吃了一嘴的又是铅又是水银，你不早死谁早死。嘿呀，
对啊，因为你这种毒物的致死量一般都跟你这个体重有关，小娃才豆大一点的是吧，
是啊，
一个板就在他全身都夹到了，然后头也能夹剑是
所以呢这是一个造成人身事故的妆容啊。下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个、
对、
模仿人身事故的妆容有好几个，我觉得这每一个都非常好笑。首先有个叫小霞妆，
小霞妆是哪儿的？咱们中国的吗？
咱们中国的，哎，就是这个佛晓的这个晓、早晨的这个霞光，听起来很美的一个名字啊，小霞妆
是神奇宝贝里面那个扎了一个小辫子的、
有可能吧？小霞
什么呀？
啊、小霞
水道馆的馆主啊！
哎，小霞呢？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是说这个五代后蜀的这个时间段啊，有一个词人叫张密，泌尿的泌啊，
不是密的密也行。
我说的是一个非常科学的 terminology， 你怎么说话呢？
咱们今天就在这个秦淮医院出不来了，咱们
上三楼。
就张密他写了一个文章叫《妆楼记》，妆就是化妆的妆嘛、然后说这个夜来出入魏宫啊，这宫殿叫魏宫，一夕、啊，一天这个晚上，文帝在灯下咏咏诗啊，以水晶7尺屏风帐之、搞了一个玻璃哎随镜的。7尺屏风，哎，测的真真亮的，根本看不清楚、一看好像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一个7尺屏风、然后呢这个夜来之啊、就有一个叫夜来的人，他刚刚进入这个魏宫啊，不觉面处屏上、就是相当于你刚走进一个那个公司大楼，然后公司大楼测的真真亮的、根本就不能看见里面有个玻璃、他就撞上去了、
玻璃上也不贴一个小心玻璃。
对，面处屏上以后怎么办呢、你这个不就流血了吗？哎，伤处如小霞将散，就是额头上面怎么一个大块、对吧，就像那个朝霞一样、一个大块、而且呢还柳靴，两边还柳靴，
撞破了玻璃碴子给它划破了，
应该可能是就是撞破了以后呢两边就流血了、所以呢大家一看说哟这个妆美吗，这个顶上一坨啊，旁边流两滴血，这个妆美吗？
这美在哪儿？
别问，别问，问就是你不懂时尚。然后自食工人俱用胭脂纺面啊，名小霞妆。这个纺面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基本上就是额头上一坨，然后你的两个脸颊的地方各有一道，感觉像是那个刀刮的一样的，它就是一小条，这个胭脂就从这边就画一道，感觉也不晓得被开膛手杰克怎么开了一下，怪吓人的。上网搜，现在还有人做这种仿妆，现在人做的其实看着还蛮好看的，就是也没有那么的丑陋，就是有点奇怪，但是不至于丑陋。毕竟这个东西它不造成人身伤害，对吧？它只是一个别人造成人身伤害了以后来模仿一下。
不过那时候如果说他们用的这个用来画红的颜料也是朱砂的话，就不一定
啊、你说的也是。下面我们就继续说一些类似的这种模仿别人的人身事故的一些妆容啊，比如说19世纪的时候就很流行一个病、叫做肺结核。
结核病、
肺结核呢，它是一个流行病。但是它不光是流行病，它还很流行。
为什么呀？
就是说大家觉得它很时尚。
它 时尚在哪儿呢？
因为得了结核病以后呢，你就是那种小脸白白的，但是这个两腮红突突的，就有一种那种颓废美、你知道吧，就是那种现在很流行那些长得精瘦精瘦的，长得像个 borderline 干尸的那种时尚杂志上面那些模特不都一个个长得特别的，你很担心他们的安危嘛，就已经不是担心他们的健康，担心他们马上就会暴毙，你知道吗？
对，
就是这种时尚，一种他病了的样子让你觉得很好看的一种奇怪的时尚。
羡慕糖尿病人死吃不胖啊，羡慕什么呀
对，而且当时肺结核也不好治，它也不是一个那种治了就能好的一个病、所以就是一个特别颓废特别活了今天没明天的一个病，可能就是符合14岁小孩的那种中二的对于世界的认知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比较中二的人看了这个就觉得啊好浪漫啊这样。
当然这种又白又瘦脸上还有点红这种美，你打开小红书看看还是挺流行的就是从肺结核来的啊。你下次在大街上看见一个人他把那个脸涂特别白，人特别瘦，然后脸上涂两坨腮红特别明显，你说哟您这肺结核妆做的不错呀今天王姐
就是这概念，就是这概念。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特别喜欢模仿这个肺结核妆、具体怎么画、就是主公刚才说的那样我也就不细讲了、
对，
反正就是说他这个妆容你说好看不好看说不定还是挺好看的，但是你仔细想它的缘由啊，就是也是一种人生事故啊、对吧，
是
下面这个呢是我们阿宝喜欢看综艺节目 QI、是他在 QI 里面看见的，说这个啊奥地利和德国啊当年刀老师说以前这个奥匈帝国那边特别善战对吧，那一帮的人就每天什么事都不干就喜欢打仗，
对，
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封地，然后又不像那个法兰克王国他们那边已经占下一大块地方他们不太担忧了，所以他们就已经开始搞一些这种文艺创作这些东西了。这个奥地利啊德国啊以前那些地方一个个都一本正经的想说我再搞点地来吧，把我家这块地跟这块地怎么连上，整天就满脑子想着这些，所以呢他们就很喜欢打仗这种精神啊，然后就流传了下来，导致了这个19世纪啊就流行一种非常匪夷所思的在男性里面流行的面部妆容。
什么妆容呀？
叫做这个决斗妆容
啊，
就是说他们喜欢玩决斗，就是击剑
哦，不是拿枪是吧？
是拿剑
哦，那还好一点我以为头顶上像那小侠装一样在那眉心画一大撇窟窿
哇塞，那的确相比之下是能好一些的，就是以前这个决斗装呢、它是拿这个剑，然后以前这个剑就不像现在这个击剑运动、这个头都是钝的、就是你拿捅捅捅，这个剑它是一个软的，然后你怎么捅着最多是稍微有点疼，不会真的造成什么危害的，危害不大。就以前这个决斗仿妆呢它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脸颊上面就有一道那种你们俩决斗的时候它从你脸上擦过去、然后你这边就受伤了然后就流血了，但是它就只是一个表皮的一个伤，就显得你是参加过决斗，你是叫做 good husband 的 material、
有决斗的伤痕证明什么，你这人不仅决斗了你还决斗赢了
对,
对不对，说明你这就善战、
哎，对，在当时大家认为你有做好丈夫的潜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你以后打你的时候更顺手的还是怎么说
王姐你姓早的这个男朋友怎么每天都在 cosplay 浪客剑心啊，怎么回事、
对，然后呢以前这还会有什么，有的时候你就贴一个创可贴这种感觉，你稍微把那个伤口给糊住啊、就是特别有一种特别特别的中二，特别像那个小鸟用六花眼睛上面戴一个皮片片，然后要把它挡住，像一个海盗一样。
我的血王真眼要挡不住了。
对，哎呀，就这个事情，大家上网可以搜一搜，这个所谓的叫做 Schmitzer、就是那个脸上的决斗妆啊，很多人都有、在当年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东西，现在想来真的是匪夷所思。
对。
顺便再给大家说一个，虽然这个不造成人身事故，但它造成了，
嗯，
我也不知道这算什么事故，可能说是那种公关事故。这个公关事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个人，他叫贝尔纳多特，他是一个法国人，他以前是个法国军官。然后呢，当时1789年这个法国大革命嘛，然后他就去参加了，年轻帅气，非常善战，成为一名著名的法国元帅。然后呢这个拿破仑啊什么的觉得他挺好的啊，觉得这个人挺会打仗的、这个本来没什么事儿，你说说就是帅气的军官大家都喜欢啊，但是呢这个人他本来他们要给他安排一个工作啊，去这个罗马担任总督，但是突然、他接到一个通知 啊，接到一个是第几号通知啊，反正底下带个大章的那个。
哦，对
啊，接到一个通知，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这个瑞典国王卡尔十三世啊，他有两个小娃，他都死了，所以卡尔十三世这个瑞典国王呢，他就想说，我立一个我们这里的这个挪威总督。反正挪威瑞典的差不多嘛，挺近的，找一个总督，
是
本来要找好了这个储君了，结果呢这个储君啊，好死不死的他就骑到突然就摔死了，发生了交通事故啊，从马上掉下来中风而卒啊，死因非常离奇，所以呢当时就非常尴尬。然后呢卡尔十三世就想说，那我去找一个别的人，本来他想去找一个叫做腓特烈克里斯蒂安的人担任这个新王储，他是一个法国那边的
啊，
所以呢因为是法国那边的嘛，所以这个卡尔十三世他就派了一哥们儿去跟这个法国请示拿破仑。
嗯，
但是这个派去的这个人啊，这个 messenger、他这个信使他没搞清楚，他发现这哥哥弟弟感觉长得差不多，他就去找上了这个贝尔纳托多特、他们俩就是兄弟、就以为哦我要找他，他就准备就立他为瑞典王处了。拿破仑本来想说我们法国人去那边正好把他们变成我们的地也没什么问题，所以说拿破仑就答应了。然后这个事情他就有点骑虎难下、因为这哥们儿就是我活得好好的，我突然一下为什么要当挪威国王，
关我什么事儿啊？
对
吧，对，
就是突然下来一个通知啊，我就要去当国王了，这个场面非常尴尬。主要最尴尬的是什么呢、他当年是一个革命者、你还记得吗？
哦，
就是法国大革命是干嘛，他是一个革命者呀，革命者他是一个摇滚人别人突然叫他去当民谣人，这样的这个概念，对吧？
这拉踩的猝不及防。
他是一个摇滚人，你突然叫他去参加民乐协会，当民乐协会的主席。
对对对，有点这个概念啊。我们这是一个时尚话题，大家还记得吗？他当年有多摇滚？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时候，自称身上有一个纹身。这个纹身写着什么呢？写着这个莫后话，就是国王死过。
太摇滚了，
就是 Death to all kings、啊，
国王去死去死团。
对对对对对，那你说你在身上写一个这个，然后人家突然给你发一个函说你去当国王，这个事情太尴尬了。你就想象一下啊，这个发明了头上戴这个红缨枪的这个头盔啊，茜茜公主浪漫的大姨夫啊，茜茜公主婆婆的姐夫啊，腓特烈威廉四世在身上纹了一个革命万岁，然后收到上级单位一个通知，发现。哎呀，
对，
原来要革我的命，
这个稍微有点尴尬。
对，对吧？
这事儿让我想到最近 NBA， 哎，你看我突然成了一个体育大神。NBA 最近出现了一个笑料，林书豪
啊、长得挺帅的。
对，长得挺帅的，有一个时尚特点，就是他头上扎着那个脏辫儿，大家知道吧、最近就有一个黑人球星叫 Kenyon Martin。就在推特上面说你姓林，脏辫是我们黑人的，你不要再搞我们的东西了，你们亚洲人不要过来踩脚，
文化挪用。
林书豪当时就觉得很尴尬，这个事情为什么很尴尬呢？他就回他说，这个坑爷 Martin 啊，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你，我是看着你的球长大的，这话本身就稍微有点微妙。
对，
我还要提醒一下，你手臂上面刺青刺到四个汉字了，我们台南互相就不讲这个这个说人家扎着脏辫的这名朋友啊，他在胳膊上刺了四个汉字，那四个汉字是什么呢？是患得患失。
哎呀，哦，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贝尔纳多特，他后来成为这个卡尔十四世约翰，哦，刚才卡尔十三世的下一任嘛，这个人呢，据说他的纹身啊，实际上是写的这个 Vive la République， 那个共和国万岁，就相当于就是革命万岁那种，就是他其实没有那么野蛮，没有说真的国王死光，但他当年自己特别摇滚的时候，他自己这么声称了，然后大家就想，嘿嘿，就想看他的笑话。
你这就好像说人家林书豪不让扎辫的那个哥们儿，他实际上纹的是患得患失。但是后来坊间传着传着，就是他昨晚问的是小嫉妒藏满身。
是的，所以这就是一个 PR 事故型仿妆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事故。那我们就继续讲啊，最开始说小秃头为什么没有头发呢？
小秃头没有头发了该怎么办呢？
小秃头没有头发怎么办呢？
植发。
植发也是一个秦淮医院的项目，朋友们。
秦淮医院请给我们打广告费。
我感觉这个白教授一直在给他自己的这个项目打广告，哎，挺猥琐的啊。
对对对，大家记得秦淮医院上三楼。
啊，有命你找大铁棍子医院白主任。
啊，这古罗马的时候、跟古希腊一样对这个外貌有些歧视，
是
罗马式啊，就是这个南城的罗马式、他们这个禁止这个秃头竞选议员、所以说我们节目这个 logo 是不能竞选议员的，毕竟他脑袋还开着呢，挺过分的啊。秃头是不能竞选议员的，
是
而且呢罗马式嘛，他还有买卖的这个生意啊，秃头奴隶半价出售
挺划算
啊，对，
还可以照明，
还可以照明一个多功能，
不是，那就是小秃头做错了什么？那个时候嘛，大家认为这个秃就是丑，丑就是道德败坏，反正就这么一溜呗，往下来。
是，
你说你头秃吧，大家都可能想要掩饰一下，毕竟当时这个风气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路易十四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中世纪啊，他们就不喜欢戴假发。据说这是一种坊间传言，说是这个假发可能会阻碍上帝的祝福进入人的心灵。是一个酸雨的概念、
把小孩的头给琢磨高了就能更早的接受到上帝的祝福，
我觉得可能是啊，比别人早0.5秒、所以当时就不使用戴假发，大家就认为你这个东西是戴了假发了以后你的灵魂啊就得不到祝福了、不好，
行，
所以说呢就是一直不能戴假发，这个大家都比较痛苦。因为其实你说以前这个埃及人他们的假发什么的都是非常时尚的，以前他们有非常高级的假发经验，所以说假发这个东西也不是说现代或者近代才有的。
对，
然后呢这个时尚是怎么样复兴的呢，就还是要讲到一位小红书博主啊，这个路易十四。
那时候的皇帝啊什么王室都是小红书博主吧，
对，都是 Instagram 流量之王，
引领时尚啊。
对，路易十四呢他戴假发是为什么戴假发呢，
为什么呀，
因为他秃啊。
嗯，
他为什么秃呢，因为他得了梅毒啊。
哎呀，有一点小小的瑕疵啊、
哎、这个个人作风呢有一些问题啊，得了梅毒、所以就秃了、所以就戴了假发、然后呢、据说这个梅毒患者啊可能会有一些不是很好闻的气味，我感觉这个可能有点夸张，毕竟你说路易十四的年代谁身上有好闻的气味，他们连澡都不洗、这个尿就直接往大街上拖啊。是啊，
那时候的人觉得不好闻的气味那得多埋汰呀
对，所以说呢这个假发上面啊就自然还有一些美化环境的功效，它上面就有各种香氛、铺点梅子粉啊，铺点大鸡排啊，不对
什么呀
它上面有各种什么薰衣草香味啊之类的，那些闻起来比较好闻的。
嗯，
但是呢就是这个假发它戴上了以后大家就流行了吧、人人都要戴、然后呢就有那种假发店你可以租赁啊什么有的没有的，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的那些二手衣服店都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卫生问题，那就更别说路易十四的时候了。
是，
所以当时这个卫生条件不好啊，这个假发他们经常全是虱子脏的不得了、
哎呀，
你想想一下一个比较的令人痛苦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呢就是这个东西它就一直流传到了这个 TVB、
你说的没错，我脑子里面已经开始出现画面了。
对，你想路易十四戴了假发、那所有人都戴假发、所有人都戴了假发，那这个法庭里面的律师呀法官呀他们就也要赶时尚潮流，他们也戴上了假发，他们大家都戴上了假发了以后呢，这帮的人比较英雄守旧，对不对，以后的人他们可能就不戴假发，他们嫌这玩意儿挺臭的，他们就不戴假发了。但是这个法官他们呢、就觉得我们要有一套这个显得我们威严的衣服，所以我们要找一些以前的人一直穿的东西，我们要传下来老祖宗的东西我们要留存住、所以他们就把老祖宗的那一套衣服就这么一直留着留着留着，
老祖宗的狮子，
老祖宗的狮子他们也是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啊
你的狮子跟我的狮子 DNA 鉴定也是老祖宗、
Heirloom 狮子
祖传狮子
啊、整个英联邦啊大家都有这个习俗吧，现在可能好一些，现在没有这些规定了，或者说规定不如以前那么严了，但是到90年代我们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里面 TVB 的那些法官一个个都是
一号皇庭，
是，
然后那我们最后给大家说一种时装，就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人身事故型仿妆，就是脸上的妆容、最后我们说一类这个时装啊以衣服为主的、我们就管它叫一心求死型时装，
真的人身事故、
真的人身事故。这一心求死型时装是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刚才说了这些里面要有点铅或者有点水银什么的、我们当时这些人也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问题，这个东西是时间长了以后，
对，
或者你直接接触到了它可能会只是有毒的， 但是呢就少量的时候呢它不是会真的当场倒闭身亡的这个东西。
对，
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它真的是特别厉害，
嗯，
维多利亚时代有一种亮绿色的染料用来染裙子的，嗯，每次一看到穿着这个亮绿色裙子的妇女啊，嗯，你要离她远一点。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亮绿色它是用砒霜做的。
谁想出来的？
就这个砒霜绿呢它就是做的时候，因为很多这种颜料它是从这个植物里面提取的嘛，但是有的时候它不能保真啊，它会掉色啊什么东西的，反正当时它不太能找到这种绿色，所以他们就是一来二去出来的这个染料它里面是什么东西呢，它有这个铜，
嗯，
就是大家都知道氧化的铜它是有那绿油油的颜色的。
对，那个波尔多液。
波尔多液，对对对。
对，
不要暴露了。
对，然后呢他把这个铜和什么东西混在一起呢，和这个三氧化二砷啊，也就是砒霜，大家都知道的，他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
真厉害。
你说你穿上这个衣服靠近你的人那都整个就是柯南命案现场的一个事儿了。而且当时最惨的都不是说你穿上这个衣服的人，毕竟你可能洗一洗啊或者什么的它这个浓度已经降低了，制造这边的人是最惨的。
嗯，
所以以前他们就是用这个颜料他们也不知道这东西是有毒的，大家都以为这是什么有机物呢，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颜料弄到手上了就稍微洗洗就吃饭了，
嗯，
就把这个砒霜就给吃下去了，吃下去了以后就去世了。真的就是口吐白沫，指甲变成了绿色，在工厂里面工作的用这些颜料染衣服的这些工人，嗯，就都造成了巨大的人身事故，死的人就比较多，
嗯，
以至于他流传了一种坊间传闻，有一个医学杂志声称说这个穿绿衣服的女人啊都是会杀人的，就是说你穿这个绿衣服靠近你的人可能都会死，有一个传闻就是说你身上的毒足以杀死六个在舞厅里遇到的这个崇拜者。
哦，是一个蓝环章鱼一个环的概念。
所以当时传言就是穿绿衣服是有危险啊。
是，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大家说这个不要戴绿帽子，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对吧？
说什么呢？剑师出门了吗？芝加哥的河绿吗？
对啊，
哦对啊，明天是那个 Saint Patrick's Day 啊，那一定是绿色的，
嗯，
所以说这个用砒霜做的裙子啊是非常恐怖的。刚才我们还说了这个特别喜欢用的水银，水银呢它也在这个制衣方面啊经常被使用。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爱丽丝漫游仙境记里面不是有伊丽莎白一世嘛，就是一个红心皇后，
嗯，
爱丽丝漫游仙境记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做疯帽子，
是
就是 Mad Hatter。 疯帽子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词本来有一个说法叫做 Mad as a Hatter，
嗯，
就是说疯的像一个做帽子的人一样。
哦，
做帽子的人啊经常就是疯疯癫癫的。他为什么疯疯癫癫的呢？
为什么呀？
就是以前做帽子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程序叫做 caroling， 就是那个
胡萝卜
啊，胡萝卜，
嗯，
帽子不都是那种毛毡嘛，做出来一个毡。
对，
然后他把这个毛皮浸在这个橘黄色的液体里面，
嗯，
这个橘黄色的液体里面有硝酸汞，
嗯，
有水银吧，让它把这个毛和皮分离，
嗯，
让这个毛呢，
嗯，
形成一个薄毯，形成一个毛毡一样的形状。
嗯，
但是这个硝酸汞，你说你碰它时间长了，就是水银就中毒了，
嗯，
伤害你的中枢神经系统，手又抖，
嗯，
走不动路，说不清话，还有的时候会造成这种情感混乱，人称疯帽子病。
哎呀。之前我们说的那个伊丽莎白一世啊，他也是啊，他嘴上涂的那个朱砂也是汞嘛，
嗯，
到最后也是像这种症状，走不动路，说不清话，感情混乱。也就是说他为了想要显得他可以治理国家，于是他就把自己打扮成这样，导致他没有办法治理国家。这个是一个真的人生事故啊，非常悲惨。
哎呀，是啊，最后给大家说一个已经进入20世纪了，但竟然还在继续发生的这些就非常无厘头的事情啊，
嗯，
就是这个雷。
嗯，
我们居里夫人拿了2次诺贝尔奖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一名妇女啊，
是
发现了这个雷放射性元素嘛，
嗯，
她自己也是因为当时刚发现了这个东西，并不知道它的危害，所以也受了一些辐射。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嘛，所以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个东西夜光的怪，
嗯，
厉害的不得了。觉得它一定是一个什么天降神力的一个东西啊，觉得特别牛，
嗯，
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雷啊，
嗯，
想方设法的想把这个东西弄在各种比如说你的手表上，夜光手表嘛，对吧，
对，
你想要那上面整的夜光，
晚上还可以看时间，
晚上也能看时间，所以说当时就有这个夜光手表。我们现在那些夜光的东西它好像没有那么多放射性元素，以前这个制表工啊他们 literally 叫做 radium girls，
嗯，
就是他们是用雷来做表的一帮子女的。然后这帮的人就下场非常悲惨，因为你真的每天就在那儿做那个东西，
嗯，
而且就手表非常精细嘛，
是
你要拿一个小笔在那儿非常精细的在上面涂颜色，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舔那个笔头。
对对对，比如说那个笔头有点散了，你用唾沫把它弄弄尖。
对、
嗯、
所以它变成了你直接在那吃这个辐射物、嗯、这些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很明显的身体就受到了伤害，变成了一个丑闻，因为太明显了，这帮的女的就是死的死伤的伤、
嗯、
后来这个事情就被叫停了。
嗯，
但是这个也是花了一段时间的，
一开始大家也不知道嘛，
居里夫人也不知道对吧，大家都不知道，当时大家对这个雷射的东西有迷之的痴迷，特别上头，
非常风靡，有一段时间小红书首页全是、
啊、对对对，有一段时间小红书首页全是他、嗯、
你需要了解关于雷的十种时尚穿搭、
啊、
对
对，所以当时有一个化妆品、
嗯、
我们知道现在有个化妆品叫迪奥对吧，
对、
啊、以前有个化妆品叫 Radio
是不是同一个牌子因为发生了公关人身事故把 RA 给去掉了，只剩下了迪奥吗？
好像不是的，迪奥他原来那个人自己这个人就姓迪奥，
他可能以前是姓 Radio
对，
我胡说的啊，
他这个化妆品里面各种含有微小量的这个雷啊，
嗯，
你想想看这个狐脸上
有什么效应、
啊、哪有什么效应啊，就是大家觉得这玩意儿酷呗，
抹了之后脸上能发光吗
有光泽的肌肤
我告诉你这个有什么效应啊，以前有一个叫做雷和东健康水疗中心、
哦、
他们在这个二三十年代啊、哦、迅速走红，无论男女都可以用这个雷泥给抹一身啊，用这个雷水冲洗身体让这个皮肤发光。
我的妈呀，雷和东东也是有毒的呀，
对呀、啊、这些东西都是有辐射的然后呢以前啊在这个 Pfizer 发明伟哥之前、嗯、治疗阳痿的形式主要就是靠这个放射性炭条，就是把这个被雷浸泡过的东西塞进你的尿道里、
嗯、塞进尿道里什么
还有一种说法是把这个涂有雷的卡片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放在内裤里，据说可以治疗阳痿。
我觉得这种疗法可能外教授的秦淮医院都不敢采取、啊
嗯、我们秦淮医院是比较科学的健康的、
啊、对，你们就光搞一些头型塑形啊，什么三下巴手术啊什么的、
嗯、对，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东西有多有效吧、
嗯、
当年发明这个叫做 Radiant Doctrinator 就是这种把雷射的东西往你的尿道里塞的这个人啊，他于1949年死于膀胱癌，
那可不嘛，看来是事
立竿见影，
立竿见影了。当时除了这个 Radio， 还有一个化妆品牌子叫做 Thor Radia， 是这个四氯化土加这个溴化镭，反正就是怎么有放射性怎么来，咚咚往上加、
嗯，
这些东西都把这些放射元素就放在你的化妆品里面，放在你那个散粉里面，再往脸上抹。我勒个乖乖，我想想就是
你一杯我一杯，来日天堂好相见。
对，然后当时这个风靡，小红书主页风靡到什么程度呢，就还有人家用这个雷射矿石做一个水罐子往里面倒水、
嗯、
第二天早上它就成为了雷水、哦、然后这个雷水还卖得很贵，
就是那种什么磁化杯的概念，
对对对对，
这真的是天道好相见了、
嗯、他们还会用这个水做雷射巧克力，然后你都是可以吃的、嗯、所以说大家想象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说这个时尚啊有毒，有一些那种大家看来就是非常野蛮的时尚、
嗯、
什么那种高跟鞋50多厘米高、
嗯、
你旁边你带俩拐杖，就是整两个妹的站在旁边做你的人肉拐杖啊，就有很多这种非常野蛮，我们会说时尚有毒，但是你想想看这东西它会死人吗，它里面有辐射吗，对吧，它有砒霜吗，
它带铅吗，
带水银吗，
需要磨牙吗
相比之下你就觉得现在的时尚真的不管怎么样它还行吧，
至少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啊、嗯、
对，
特别是最近几年也不流行高跟鞋了，大家都流行穿平底鞋挺好，
对，就主要就是能少买就少买一点，对工人好一点，除此以外你已经有了东西你就穿吧，就是能怎么样吧，
是，
所以在节目最后我们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比较受不了的时尚潮流，就是喷一下，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就结束了，
对，解释下来吧、
嗯、那我先开始说，我特别讨厌安全裤、
嗯、安全裤是什么样，先给不知道的朋友们解释解释，
就我以前也不知道有这东西，就是你穿一个热裤或者穿一个那个短裙的时候、
嗯、
那底下再穿一层，
再穿一个紧身的像内裤一样的，
紧身的黑漆麻布的一个东西，哎、
嗯，
你在里面穿一个男士平角内裤，优衣库啊什么的很多地方都会有卖那种男士平角内裤，我觉得那个就可以了吧，或者你平时就穿这个不就好了吗，你为什么要在里面再加一层，然后黑漆麻布里，还有的时候从那个裤子里面勒出来、
嗯、
感觉特别没有必要，就你要不你就直接穿一个瑜伽裤什么的，就是紧身裤，如果你想穿的舒服的话你就穿一个那个就是了、
嗯、
穿那么多层干嘛，还热， 主要就是说所谓的安全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受害者有罪论的一个东西。
对，
你不安全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人家要看，他谁来看，你把他踹死不就行了吗？你脚上去，
说的没错，
时尚的受害者不就好了吗？你不要成为时尚的受害者呀，
时尚的人身事故啊，
你让他成为那个人身事故，你不要让自己成为那个人身事故吧。对，所以我不太喜欢这个安全裤，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没有必要的东西，谁要看你就把眼珠子才掉下来。
下面轮到我了，我要开喷了。我特别受不了的一个最近流行的时尚单品啊，叫做连体上衣 body suit 的，
是那种泳衣那种感觉。
对对，它是女生穿的那种上衣。前两年不是特别流行这种高腰牛仔裤吗？你得把上衣给塞进去。但是因为有的人那个上衣塞进去之后，它过一段时间它就会滑出来。为了让它不滑出来，它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带滴滴上衣上面带一个裤衩连到一起。带一个裆部，然后用你的裆部把它给揪在下面。那这个事情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啊，对不对？
怎么上厕所？
对啊，你怎么上厕所呢？众所周知，你如果穿一个连体裤出门上厕所的话，你可能上厕所需要上20分钟。我以前有一件还不是拉链的连体裤，它是扣子的连体裤。
我也有，是一仔给我的，因为一仔不想穿。
你每次去上完厕所把扣子扣上然后回来，你又该去上厕所。你得留好解扣的时间啊。
所以你在底下开个拉链算了。
对啊，这个带一个裆部的这种上衣，它就在你的裆部上面再搞两个扣子，
所以你每次走路的时候你两个扣子在你身上蹭啊啥。
对啊，我去搜了这个东西，说为什么要穿这个东西，然后就有一个时尚博主啊，就说这个东西好处和不好处 pros and cons。 好处是什么呢？紧身，什么服帖，不会出来。那可不是不会出来吗？说坏处是什么呢？坏处是一搜下来有的时候弹性不够啊，就辣到整个就蹬在那边，哎，在你累到非常的痛苦。
也是一个要勤快医院上三楼的概念啊。
是啊，就特别是大夏天，如果你穿了这个玩意儿，感觉真的是太不舒服。而且再加上一般这种衣服它是往下拉的，很多女生会穿胸罩，胸罩是一个往上拖的这么立。就说这个衣服还有个坏处，就是它会把你的身体形状往下拉，那你就得再得想办法往上拖，
互相抵消，
就形成了一个时尚的人身事故闭环，让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是一个行走的妇科病的概念。我想想我就觉得哎呦啊，歪师傅有什么特别讨厌的呢？
我歪师傅不太能理解，除了保命以外穿 UGG 的那帮子人。就比方说吧，助攻所在的这个南加地区啊，就有很多人可能在春秋天的时候就喜欢穿个 UGG 穿个短裤就上街。这 UGG 这个形状嘛，怎么说都没什么好看的，然后就特别笨重，就跟套了两个大石膏桶一样的，
是
那种感觉，涂了颜色石膏桶。
别人一看说哟，你去花花板里吧，你把它给打。
但我觉得 UGG 它虽然长得非常丑，但它有保命的功效，对吧？你在特别特别冷的时候，有一些那种底下是那种铁片一样的底啊，特别特别厚。我以前买过一双，它后面真的是打了一个那种像钢底一样的，所以那个东西在雪地里面异常的防滑，而且也防水，出去就感觉你像是一个那种军人一样，在不管什么雪地里面都畅通无阻，就可以踢着正步就过去了。
对，
我不能理解是那个 Crocs， 就是那个东东鞋。东东鞋在是图什么呀？它又丑，它又潮，它也没有那种干燥的那种功能。
据我爸说，你去钓鱼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要把脚伸在那个鱼塘边上，把鱼给抓上来，那水要进去，可以从洞洞里出来，还是比较方便。
你还听说过人字拖啊？
但是人字拖会踩到泥巴。
有的人不爱夹人字拖，那个洞洞鞋好歹是把你脚趾保护起来的。
翻，行，好好好。哎呀，反正就是。有很多这些时尚在我们看来也是比较的粗野，但是怎么说呢，它至少不是砒霜，
只要不造成人身事故你穿着舒服都行。
这个行走的妇科病我觉得次点，但是其他的我觉得还可以。
那也是一个人身事故、
所以在最后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两本书籍，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雷射化妆品啊，或者对这个50厘米的高跟鞋啊，对这些什么带砒霜的裙子有兴趣的，可以搜索有一本书叫做时尚的受害者。这个书呢2019年出了中文版，所以说可以看到中文的，挺有意思的，里面就讲了各种各样的特别有毒的这个时尚。 然后还有一本书叫做 Consumptive Chic、嗯、就是时尚那个 Chic History of Beauty, Fashion and Disease、嗯、里面就讲了肺结核怎么成为时尚的，主要这本书就是讲肺结核的，怎么样把一个病啊、嗯、变成了一种潮流单品，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阅读、嗯、也挺新的，2017年的一个书。
好，感谢收听本期世界莫名其妙物语，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微博、豆瓣搜索世界莫名其妙物语关注我们啊。说到这个啊，春分刚过，秦淮河里的鸭子都蠢蠢欲动想要找对象了，所以本台呢在以豆瓣为主的各大平台开展了春日情书大赛活动，有兴趣参加的朋友可以通过以上各平台给我们投稿，文体不限，语言不限，只要是谈情说爱的就行。前三名的选手呢将得到本台赞助的四分之一烤鸭、前谱或者合作人选，大不大井子老板说了算。如果您的地理位置呢受限无法获得这个南京烤鸭，也可以获得等额现金。本期活动由豆瓣著名作家小野山（括号费影女士）担任评委，夺得头筹的朋友啊，鸭子可以让他请；如果你不认识他的话，那就让我们请。另外，第一名的作品呢，还有可能被剑十五啊改编成歌曲，但是我得看我会不会改，再说啊。截止日期4月18日，除了参与春日情书大赛，大家也要记得在公众号和爱发电平台给我们打赏，或者关注公众号回复加群，加入世庙农广天地粉丝群。本期的片尾曲呢是南大姐之王入炮在1993年发行的老歌 Supermodel， 简称 Sashay Shante。看过 RuPaul's Drag Show 的人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